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82篇，帐幕及其器具在材料和样式上的意象第二。我越研读出埃及记，我就越保爱它。因着读这卷书，我发现它不但论到出埃及，也论到神的居所。出埃及记这个书名不是摩西起的，而是后人起的。这个书名包罗的不够，因它只包含出埃及记部分的内容。本书头一段告诉我们，神如何救赎他的百姓，使他们能出埃及，逃脱法老的暴虐和埃及人的奴役。就本书的头一段而论，出埃及记的书名很容易了解。虽然这个书名很好，但它却会给许多读者造成难处，因他给读者一个印象，认为这卷书仅仅论到脱离撒旦的暴虐，这个书名不包含这卷书的目标或总结。整体来说，旧约的第二卷书乃是论到神在地上居所的建造。今天许多基督徒只注意这卷书里的出埃及，而不注意帐幕的建造。在那些查经解经的场所，你能够听见一篇信息是说到这个时代神在地上居所的建造吗？许多信徒有个观念，认为神的建造是在天上，并且只在将来。出埃及记有40章，而不是只有14章。照这卷书的书名来看，出埃及记到了14章，就是百姓出了埃及，并且安全的在海的那一边跳舞赞美主，就该结束了。在许多基督徒的经历中，出埃及记的确结束在14章。你进入主的恢复之前，根据你的经历，出埃及记到底有多少章呢？许多基督徒只到了12章，有些人到了14章，还有些追求的基督徒一路到了24章。比较有经历的信徒享受了以琳的水、天上的玛拿以及从裂开磐石流出的活水，他们有份对亚玛利人的征战，并且在西奈山进入与神亲密的交通中。有些基督徒实在保爱出埃及记15至24章，甚至写了诗歌来发表他们的经历。在这卷书的生命读经里，我们已经释放了许多篇的信息，论到19到24章，给人清楚地看见神所救赎的子民和救赎之神的交通。19章这个交通就开始了，有幽暗的密云，但在24章气氛转变了，天空也晴朗起来了。出埃及记24章十节说，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这样的意象是史无前例的，从来没有人在明净的天色之下见过神。这里告诉我们，那些同摩西在山上的人不但看见以色列的神，甚至看见神的脚。在这一点上，我愿意说，我们应当跟随圣经纯正的话，而不该跟随三一神传统的系统教训。由创世纪18章我们晓得，亚伯拉罕与神有一次奇妙的经历，神以人的形态临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请神吃了一餐饭，甚至还洗他的脚。神怎么能够吃饭？人又怎么可能洗神的脚呢？到底神是物质的还是属灵的呢？如果你说他仅仅是属灵的，我要问说，他怎么能够这样以人的形态向亚伯拉罕显现，亚伯拉罕又洗他的脚呢？有些基督徒过分相信他们神学的知识，让他们解释看看，在创世纪18章神如何能实际的行走在地上呢？许多基督徒晓得神首先因着主耶稣的降生取了人的形状，但我们该如何领会创世纪18章呢？神岂不是以人的形状向亚伯拉罕显现吗？亚伯拉罕所看见的不是鬼魂，也不是幻象，他与一个真人谈话，甚至洗他的脚，并且请他吃饭。我们越思想这类的事，就越发觉我们无法透彻了解圣经中三一神的启示，它是奥秘， 而奇妙的，它过于我们所能想象，并且无法由三一神传统的教训充分的加以解释的。我们不要想把圣经的启示系统化，只该相信圣经所说的。创世纪十八章告诉我们，神以人的形态临到亚伯拉罕，而且我们在路加二章看见神的儿子降生在伯利恒的马槽里。我们单单的相信圣经和圣经里所启示的神。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十节清楚地告诉我们，摩西和那些与他一同在山上的人看见以色列的神，这个景象是奇妙的，过于我们所能描述。他们在明净的天空之下看见神。我们已经指出，神的子民在西乃山经历与主交通的程度有所不同。摩西是在山顶上，在神的荣耀之中，长老是在山上观看以色列的神，而百姓多半是在山脚下，他们不成熟就不得上山。然而神没有弃绝他们，神把他们带进他的交通中，但他要求他们保持一段距离。唯有摩西进到荣耀里，在这荣耀之中与神同在四十昼夜，摩西所享受于神的交通是多么的美妙。以色列人在西乃山的光景乃是今天信徒光景的一幅图画。我们已经借着逾越节蒙了救赎，我们已经出了埃及，并且过了红海，我们也有了玛拉和以琳的经历。在旷野我们享受玛拿，并且喝了从裂开磐石流出来的活水。再者，我们有份于对亚玛利人的征战。我们许多人能做见证说，我们已经到了神的山，也进入与主的交通中。我们不再在出埃及记十九章里，甚至也不在出埃及记二十到二十三章里，与那些启示神经营的实诫和条例同在。我们乃是享受二十四章里所描述的与神交通。然而我们必须问问自己，在这样的交通里面，我们是在哪里？我们与大多数的百姓在山脚下，与长老在晴朗的天空之下观看主，还是与摩西在山顶上，在神的荣耀之中呢？我们在前面的信息中已经指出，神的子民在西乃山的光景好比帐幕的外院子、圣所和至圣所。百姓可以在外院子，但唯有祭司能够进入圣所。再者，唯有大祭司才能进入至圣所，在神所显出的荣耀里接受神的说话、神的启示。出埃及记二十四章的原则也是一样，百姓多半是在山脚下，这好比帐幕的外院子；长老在山上，这好比圣所；真正做大祭司禁止的摩西是在山顶上，这好比至圣所。摩西留在神的荣耀之下四十昼夜，得着了神的启示。我们对帐幕预表的领会有赖于前人的著作，我们从他们领受了许多，对他们满了感谢。但因着我们在他们的肩头上，我们就能够比他们看得还要多，尤其是关于帐幕的经历。以色列人能够领受神的启示之前，必须离开埃及过红海，有玛拉和以琳的经历，也有玛拿从裂开磐石流出的水，并与亚玛利人征战的经历。这一切经历的结果把他们带进与神的交通中，他们就有地位且有正确的角度来领受神居所的启示。我们不但该有道理的观点来看帐幕及其器具的预表，也该有属灵经历的观点来看。在所有这些论到帐幕的信息中，我们特别着重在帐幕对基督徒经历的经义。在所有这些论到帐幕的信息中，我们特别着重在帐幕对基督徒经历的意义。不错，我们注意道理的点，但我们格外注意经历。在前一篇信息中，我们开始查读建造神的居所所用的材料。我们看见所有的材料都是论到基督身位与工作的美德，并且也都当作举祭来献给神的。 这些材料不但是神所创造所预备的，也是神的选民所得着所占有所享受所经历的。首先神必须创造并预备所有的材料，然后百姓必须得着他们经历他们，并且把他们当作举祭来献给神。虽然多数的译本在25章2节没有采用举祭的译法，但希伯来字的确是指举祭说的。我们已经看见举祭是说到升天的基督，上升的基督，而且举祭总是伴随着摇祭，摇祭表明在复活里的基督就是复活的基督，摇祭在先，然后是举祭，摇祭乃是预表在复活里的基督，在复活里基督能够行动，能够摇一摇。基督被埋葬了，但坟墓无法扣住他，在复活里他成了摇动的一位，并且从坟墓里出来了。我们把复活的基督，把摇动的一位献给神，就是把它当作摇祭献上。我们由利未记得知，动物有些部位就是胸和腿时常当作摇祭在主面前摇一摇，其他的部位则当作举祭向他举起。基督不但是摇祭也是举祭，不但是复活的一位也是上升的一位，就是升上诸天远超万有的一位。我们必须占有基督，得着基督，享受基督，并经历基督做复活的一位和升天的一位。一方面我们必须认识在复活里的基督，我们该像保罗一样渴慕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另一面我们必须经历升天的基督。保罗在以弗所一章20-21节论到升天的基督说，神使基督从死人中复活，并叫他在诸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受称之名。我们越经历升天的基督，在诸天之上的基督，他就越成为我们的产业，他成了我们的奇珍，然后我们把它献给神作为建造他居所的材料，这就是献上作为举祭的材料。我们必须牢记这个事实，25章2节的举祭蕴含着属灵的经历，我们不该客观的以没有经历的方式把材料献给神。我再说，首先材料必须成为我们的所有和享受，一旦材料属于我们，成为我们所有的，我们就可以保有它们，或者甘心乐意的献给神。我们该说，主，因着我们爱你，情愿将我们的奇珍和产业当作举祭献上，为了建造你的居所。25章1-9节所列举的12种材料分为3大类，矿物、植物和动物。我们已经看见，植物是指生产的生命，动物是指救赎的生命，而矿物乃是指建造的生命。我们来看矿物。在矿物一面，我们读到金、银、铜、红玛瑙与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这些材料不是用来装饰或装潢的，它们全是用在建造上。红玛瑙和别样的宝石乃是用在大祭司所配的肩带和胸牌上。大祭司进入至圣所，在主面前供职的时候，穿着有肩带和胸牌的以弗德，大祭司用乌灵、土明和胸牌就能够得着从神而来的信息。大祭司所穿的胸牌不是一种装饰，从一面来说，胸牌可以当作一部神圣的打字机，用来拼出从主而来的信息。这里的点呢是说，胸牌是用矿物、用宝石镶在金子里做成的。把矿物列为第一类的事实之名，无论基督是什么，无论他做了什么，正在做什么， 全都是为了建造。建造就是神的目标。神圣骑士的总结，乃是以金子、宝石、珍珠所建造的新耶路撒冷。圣经论的这件事是前后一贯的。25章1到9节的矿物，乃是为了神的建造。哥林多前书3章10节11节，保罗说，他好像一个智慧的工头，立好了根基，这根基就是耶稣基督。然后他说，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12节保罗继续说，然而若有人用金银宝石木草合接在根基上建造，请注意保罗在这一节说到矿物，就是金银宝石。许多基督徒没有用金银宝石来建造，反而用木草合接来建造，这些材料毫无价值，只适合于焚烧。再者，保罗在提摩太后书2章20节说道，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在提摩太后书生命读经里，我们指出，这个大户人家不是指明教会作为神的家，而是表明基督教界。在今天的基督教里，只有少数的人是用宝贵的矿物来建造神的家。所谓基督教的工人，多半是用木草合接，这些工人当中最好的是用木，其余的是用草或合接。25章1至9节里的矿物，表明基督作为建造的材料，乃是神所命定所预备的。虽然基督是建造的材料，神却没有直接用这个材料来建造他的居所，反之神把基督赐给我们，好使我们得着他，享受他，并经历他。我们必须像保罗在腓立比书3章一样，追求基督，得着基督，并占有基督，最终基督成为我们在复活里和升天里的产业。然后在教会的聚会中，我们就该把我们所经历成为我们奇珍的基督，当作举祭献给神。我们在教会的聚会中进功用释放灵的时候，必须有基督做内容。如果我们仅仅喊着赞美主而没有基督做内容，我们就不是将基督的富裕献给神。我鼓励众圣徒都要在会中进功用释放灵，但这样的进功用和释放灵必须满了基督。这位基督不是客观的，他乃是主观的基督，被我们所经历所得着，成为我们珍宝的基督。在聚会中，我们该把这位宝贵的基督献给父，作为建造教会的材料。倘若我们看见基督作为举祭献给神，乃是为着神建造的材料，我们就会哀叹今天基督徒中间可怜的光景。许多人以他们的教育和神学知识为傲。几年前有一个人向我夸口说，在他那个组织里许多人有博士学位，不过摩西不是神学家，主耶稣也没有博士学位，反之他看起来像一个没有学问的拿撒勒人。别人论到他稀奇地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主耶稣甚至责备所谓有学问的人，称他们为毒蛇之种。这些宗教的领袖毒害神的百姓，但主耶稣来医治百姓。那些夸耀学位和神学知识的人，实际上对圣经只有肤浅的认识。他们看见了基督是为了神建造的材料吗？赞美主，基督就是神建造居所的宝贵材料。我们已经指出，大祭司进到神面前的时候，穿着用宝贵的材料所做的胸牌。如果我们经历基督做建造的材料，那我们进到神面前的时候，把它当作胸牌穿上，就会得着神的启示。这个启示来自我们所经历的基督，它成了我们所穿上的建造材料。主的恢复与今天的宗教全然不同， 我们不是只关心在字句上认识圣经，我们在这里在主的恢复中，那是要实行神的经营。主的恢复与基督教之间是不可能妥协的，在这个恢复里，我们弃绝木曹和阶，但许多基督徒不但欢迎这些拙劣的材料，也宝贵赞美高举宣传他们。许多基督教的刊物甚至陈列木草和阶。在主的恢复里，我们宁愿只有少量的金银宝石，也不要一大堆的木草和阶。许多宗教领袖和圣经教师属灵的眼睛瞎了，这件事令我们深感遗憾。他们在字句上查考圣经，却不认识如25章1到9节这些经文奥秘的实际。我们不在意传统的教训，只在意神在他话语中的启示。25章1到9节所提到的第一种矿物就是金子。金子表征基督神圣的性情，它是纯净而永远的。在拿撒勒人耶稣身上有神圣的性情，可是这金子隐藏在他里面。我们必须经历基督隐藏的神性。例如一位弟兄，不论做丈夫、做父亲或是做职员，凡事都该有基督的神性隐藏在他里面，别人会稀奇，并且感觉到他身上有个贵重而有分量的东西。宗教家因主耶稣而糊涂了，他们认识他是一个木匠，有些人甚至认识他的弟兄，然而他们却稀奇他怎么能做出一些事并说出一些话来。他们稀奇的原因乃是神圣的性情隐藏在这位拿撒勒人的里面。连我们中间的青年人也必须在基督纯净而永远的神性里面经历他，然后他们在学校或在邻居当中就会使人觉得他们有个贵重而有分量的东西。他们在言语和行为上给人一种印象，说他们里头有个可赞赏的东西。我感谢主，许多青年人的确做了这样的见证。我们从基督神圣的性情所经历所得着的，应当带到聚会中来献给神。在中学读书的不该以为自己太年轻而不能把这样的举祭献给神，为着他的建造。我能够做见证说，青年人这样进公寓的时候，我便得着造就，并且被建造起来。我们都需要经历金子，就是基督神圣的性情，然后我们必须将我们所经历基督的这种成分当作举祭献给神。我们必须经历他，得着他，然后把他献给神，为着建造神的居所。